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十九，作者金满楼。7月18日，陆征祥前往临时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同时也提请参议院批准新的内阁人选。由于陆征祥常年在外国办理外务，之前又是高票通过，很多参议员都很想一睹其风采，因此对他的演说极其期待。等陆征祥翩然进入参议院以后，众参议员们都拍着巴掌表示欢迎，这会场气氛很是热烈。可惜的是，陆总理擅长外语却不善国语，加上又是个说着吴侬软语的上海人，而且说话声音太轻，很多议员们都听不大清楚。等到大家竖起耳朵要倾听期待已久的一番宏论时，陆总理却尽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真是应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句古谚，让众议员们好生扫兴。你猜陆总理说些什么？他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大政方针，也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计划战略，而是说了一番轱辘话，淡得如白开水一般。兄弟，我第一次来贵院，十分之荣幸。鄙人20年来一直在国外，20年间第一次回国仅3个月，第二次回国还是在前年，待了大概有11个月。回来之后和外界交往也少，鄙人又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亲戚也抱怨我不肯引用己人，不肯借钱，因而在交际场中颇为冷淡。如今以一个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肯引用己人，不肯借钱的人来办一番大事业，鄙人实在是诚惶诚恐。如今有了国务总理，断不可无国务员，若国务员没有才干，单靠着一个总理也断断不能成事。譬如人家过生日，也需先开列菜单，挑选可口的菜蔬，何况是重大的国务员呢？这陆征祥的演讲内容大大出乎议员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本以为新总理会有一番高论，帮助新政府度过当前的危机，不料却是一番极其琐碎甚至是猥琐的发言。听到这儿，众议员们面面相觑，非但没有一点掌声，反而在台下私自议论起来，弄得台上的陆总理极为尴尬，也无意继续演说下去，只得将新提名的国务员名单交给议长，自己却提前告退，也没人送他。等到陆征祥走后，众议员们不免抱怨起来，说民国初立，本希望来个有才干的总理方能兴利除弊，要是这位来做总理的话，恐怕没有什么指望了。在这种情绪之下，等到议长公布新内阁人选名单，议员们一股脑全投了反对票，6位候选人无一通过。在听说新人选全被否决以后，陆征祥干脆躲进医院里装病，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提出辞职，连兼任的外交总长一职也要一并辞掉。这不肯留恋官位倒也值得尊敬。袁世凯得知以后颇为诧异，这些议员们前几天还高票通过了陆征祥的总理提名，今儿个却又将提名的内阁新成员给全部否决，这变化也未免忒快了吧。要说起来，中国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突然搞起了民主，没有经验 情有可原，乱搞仪器也实属正常。就说那些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吧，这些人的年龄大都是三四十岁，他们大都是按照西方的教科书来行使权力，却无意中造成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冲突。而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立法权的。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家，在传统的皇权缺位的情况下，不为人知的立法权导致新内阁的难产，这使得当时的局势更为扑朔迷离，也更加的不稳定。因此，当临时参议院否决新内阁人选的消息传出后，一些党派团体和舆论都纷纷发表看法，批评临时参议院不顾实情，过于意气用事，导致了这场政治危机。但话说回来，参议员们其实也没有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是出于私心，而是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合格、健全、有力的政府内阁。如果他们苟且迁就，到时成立一个无能之政府，亡国丧邦，又如何对全体国民交代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有政府胜于无政府，这次的阻隔风波应该由临时参议院完全负责。如果是在西方国家，内阁难产这种政治危机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但中国当时是初始民主，又是共和新立，危机才显得极为敏感而迫切。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自然要对此事负责，而受到舆论压力的临时参议院也主动派出代表到总统府和袁世凯协商解决办法。这倒是个好现象，那些参议员们虽然很年轻，但毕竟是很诚恳并且真心想把国家给建设好的。袁世凯混迹官场三十余年，多年修炼的权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他一方面要维护大总统的威信，另一方面又要使得临时参议院就范，这就不得不使用软硬结合的手段了。7月21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宴请全体参议员，以加强双方的沟通。当天虽然下着瓢泼大雨，但参加宴会的参议员仍旧达到60多人，接近临时参议院人数的2/3。而袁世凯的表现也很谦恭，他一早就到各个休息室同参议员们握手寒暄，彼此闲谈，形象极为亲和。晚上6:30，众参议员来到宴会大厅以后，袁世凯便首先发表了一通演说，无外乎是当前的内政外交、金融财政，却比陆征祥说得入情入理，娓娓动听，听得众议员们也是频频点头。待袁世凯演说完毕，参议院副议长汤化龙代表全体参议员发言，表示参议院愿意诚心诚意地扶助大总统稳定局势，建设国家。袁世凯随后又对众议员们鞠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今天说过的话。众议员们也集体鞠躬回礼，现场气氛极为融洽。与场内的和谐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军警界高级军官们却在场外召开大会，到会人士个个义愤填膺，正义凛然地斥责参议员们毫无政治责任感， 置国家于无政府状态，并声称再这么无政府下去，他们就要被迫出来维持局面。会后，军警代表们又炮制出一份攻击临时参议院的电文，便发黎元洪副总统、各省都督、各军队、各党派团体及其各家报馆。他们甚至气势汹汹地威胁说，由于临时参议院阻挠新政府的成立，导致外国借款的谈判无法进行，如果再不发军饷，届时军队哗变，可别怪我们不客气。自从上次北京兵变以来，军队干政已经是第二次了，后来更是发展成常态，成为民国难以医治的痼疾。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将领，亦或是起义新军呢？在这些军人的挑动下，各省都督、议会和报馆也纷纷指责临时参议院，声讨的电文雪花般飘来，堆起来足足有一尺多高。在舆论的斥骂下，临时参议员们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最过分的是，北京甚至出现匿名的传单，悬赏10万大洋取议长吴景莲等人的狗命。更有署名为建功十人团的某团体，给临时参议院送了103封信，警告参议员们，要是再胡搞的话，届时给每个人奉送10枚炸弹，好生享用。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对于北京军警的恶劣行径，南京民军的主要将领则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的领衔下，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军人，尊重国家的立法机关。柏文蔚等人指出，一旦军队构成压迫议会的先例，民国未来的政治必将后患无穷。这个倒是明智之言。袁世凯接到这份抗议电报后，见好就收，随后便通电军界各级军官，禁止他们再发出如此无聊的传单，并命令内务部和陆军部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当然是口头警告，不了了之。在舆论有利的情况下，袁世凯迅速提出第二份内阁人选的新名单，如下：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元濂、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前、工商总长蒋作斌。袁世凯这次提出的名单，除了蒋作斌为同盟会员外，其他的均是袁世凯的夹带中人。由于同盟会已经决议不参加新的内阁，蒋作斌随后便表示不能出任，请求另选贤能。实际上，袁世凯并非是不知道同盟会的决议，但他仍旧坚持提名蒋作斌为工商总长的人选，似乎要以此打击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政策，并提升自己的威信。7月25日，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讨论内阁新人选，总理陆征祥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而是委派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说明提名理由。这段祺瑞倒是没有废话，但他一身戎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会场，让众议员们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在段祺瑞说完离场后，参议员们也陷入了矛盾。要是迫于军警和舆论压力屈服的话，议会将丧失存在的价值， 可是要继续坚持给陆征祥内阁投反对票的话，可能会继续受到威胁。在现实和理想信念之间，参议员们也实在是左右为难。经商议以后，临时参议院决定以新人选需要资格审核为名推迟投票，并希望袁世凯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公告，以表示参议院并非在压力下进行国事讨论。对于参议员们的心思，这袁世凯自然是心知肚明。当晚他就安排了一个军警界和各党派参议员的茶话会，让各方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以促成明日的投票。不仅如此，在投票的当天上午，袁世凯又公开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电报，算是给参议员们留足了面子。随后的投票过程自然就波澜不惊了。除了工商总长蒋作斌因为票数不足而未能通过以外，其他五位总长均顺利过关。蒋作斌的被否决，一来是同盟会参议员按照其政党决议所为，二来也是临时参议院挽回面子之举。他们毕竟没有完全屈服于袁世凯和外界的压力。在蒋作斌被否决以后，袁世凯随后又提名同盟会员刘奎一为工商总长人选，似乎是不打开同盟会的缺口，绝不善罢甘休。最后袁世凯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刘奎一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并声明退出同盟会。袁世凯这次终于又笑到了最后。至此，阻隔危机在袁世凯的运作和各方的妥协下宣告化解，陆征祥内阁在名义上得以成立。之所以说是名义上成立，因为总理陆征祥考虑到自己已不被参议院所信任，于是他干脆称病不出，也不到部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让内务总长赵秉钧暂时代理总理职务。总理人选的不确定让袁世凯也很是头疼，不过好在孙中山和黄兴马上要来北京了，这个问题可以留到那时再协商解决。
我叫布谷，我是一个武林高手，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均在掌握。